教的事工祷告。我们进入一段攻读圣言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来自希伯来书十一章和民数记二十章，我会念给大家听，请大家静静的聆听神的话语。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罪恶中暂时的快乐。在他看来，为这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撒雪的例，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了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就有很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邀请小恩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将今天的整个证道从开始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真理和你的圣灵同时运行在我们这里，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属性以及你做事的法则。求你使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希伯来书十一章关于信心的功课。在正道之前呢，请弟兄姐妹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文字啊，它要表达一个含义，一定有一个其背景和处境。就像我们发一个信息，发一个邮件，一定有一个背景和处境，我们才会发一份邮件，发一个信息嘛。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当中要用大篇幅的来谈论旧约圣经当中所谈到的信心伟人呢？他谈到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还有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摩西，以及其他的信心伟人。作者把这段经文放在其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疑问来开始讲道。我们要知道啊，新约圣经是写给当时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是对当时代的基督徒发生的。没有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说，哦，我这个圣经是我写的这个信将来是要放在圣经当中的，他们不知道。那因为呢，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在信仰当中啊，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和逼迫。这卷书信当中啊，一段经文就反映了当时代基督徒所面对的迫害。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说，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了许多痛苦的煎熬，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 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在基督教建立的前几个世纪呢，教会遭受了极大的迫害，被提控的信徒啊，会面临死刑的这样子一个可能，并且罗马君王啊，他们会鼓励人民进行告密，就是说我的邻居是一个基督徒，我告发他，一旦被告发，这个邻居的基督徒的财产就成了我的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呢，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就会放弃信仰，他们就会祭拜君王、异教神明或咒诅基督来脱身，因为要保命嘛。那因此呢，当有一些信徒面对这样子逼迫要离开信仰的时候，放弃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呢，在众人面前他们否认基督、离弃神的时候，作者就警戒这些离弃信仰的基督徒。在希伯来书10:29，他说，何况是践踏神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立约的血当作俗物，又侮辱施恩的圣灵的人，你们想想，他是不是应该更受严厉的刑罚吗？作者警戒他们，凡离弃信仰的人会受到更严厉的刑罚，因此要兼顾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兼顾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再次回转归向神。他勉励信徒要坦然无惧，不要退缩。在十章当中啊，在希伯来书10当中，作者劝勉信徒要有信心来面对这一切，来回应这一切。之后在11当中，也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11当中呢，作者例举了信心被嘉许的旧约当中的信心伟人，鼓励信徒要以他们为榜样，跨越所面对的各样的艰难的困境，持续坚守信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因此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要持守信仰啊，他们需要是跨越生死的信心，就是我今天若是持守我的信仰，我就面对死亡啊。他们也要需要极大的信心去面对自己的信仰。那今天的我们的处境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可以很平安地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的崇拜，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要面对的很多的挑战，并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用信心跨越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在谈到摩西的信心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摩西是谁。约翰福音1:17说，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旧约的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犹太人认为摩西是神的使者，他的地位极其神圣和尊贵。申命记34:10-12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因此摩西被认为是以色列民族空前绝后的领袖，他的地位极其的崇高。那作者，我们如果阅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作者在3当中就特别的提到了摩西。主耶稣，作者将主耶稣和摩西进行了一个对比。希伯来书3:1-5说，因此同门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他忠于那委派他的，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配得更大的尊贵一样。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建造的，只有万物是神建造的，摩西不过是仆人，在神的全家敬中为以后要传讲的事做见证。作者指出啊，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境中他颁布律法，但摩西呢终究是仆人， 而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贵一样。也就是说，虽然摩西是一位超然的领袖，但是主耶稣却是神的儿子，他的地位远超过摩西。这也是整本希伯来书想要表达的一个主旨，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徒要仰望基督，要持定永生。最近教会讲台一直不断地提到各种信心伟人的事迹，我们也一直在谈论信心，其最终的指向，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讲信心啊？最终的指向一定是基督。我们谈到信心，信心指向哪里？为什么谈到了那么多旧约伟人、信心伟人他们的事迹？我们到底要学的是什么？是关于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终极的锚定是在于基督，整本圣经的核心是关于神的救赎。我们继续来学习摩西的信心。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关于摩西父母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在摩西生下来以后，因为看见孩子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首先，作者提到摩西父母的信心，因着信，他们把孩子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那摩西的父母信的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信呢，给了他们很大的勇气，使得他们敢于对抗王命，没有按照法老的旨意把出生的男婴给杀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啊。因着信心呢，他们就有很大的勇气，使得他们敢于对抗王命，没有按照法老的旨意把男婴都给杀了。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都很熟悉这样子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以色列人民生养众多，极其强盛，遍满那地，所以呢法老就指示两个接生婆，男婴一旦出生就杀死他们。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中啊，男婴出生就意味着死亡，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例外，就是摩西。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父母对他深沉的爱，以及一个很伟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面对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和时代啊，他们没有绝望，反而觉得，哎呀，反正这个孩子出生也是死了，就让他去死吧。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啊。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年代，一个家庭只允许一个孩子，因此有不计其数的孩子被堕胎，因为那是一个国策，国策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普通的老百姓只能遵守，又有多少人可以反抗这个政策呢？据不统计，40年中国计划生育啊，有3.3亿次堕胎手术，也就至少有3.3亿个婴孩被杀死，因为这是国策。那法老在埃及的人民心中奉若神明，他的话难道不是国策吗？说杀就杀呀。而摩西的父母不怕亡命，这种不害怕，并不是说他的父母没有恐惧的情绪，而是指他们勇敢地在面对法老的命令时没有退缩。我怕，但是我更相信上帝，我没有退缩，我站住了。为什么？因为经文说到，见摩西长得俊美啊，长相俊美就是美丽吸引。这个单词啊，在这个词啊，俊美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出现了2次，都是形容摩西。另一次是《使徒行传》7:20用了同样的一个词，摩西在神面前俊美非凡。表达了啊，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孩子，一看见这个孩子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出生的时候就俊美非凡， 于是就用信心将他藏了三个月。那到了三个月呢，藏不住了，直到他不能把他再藏了，就拿了一个蒲草箱来，涂上沥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放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故事发展到了后来啊，摩西的妈妈看不能藏了，就将他放在蒲草箱，让他顺流而下，因为他们凭着信心相信以色列的神会看顾这个婴孩。我相信当他把孩子放入河中的那一刻，他的妈妈一定有为这个孩子祷告，向神祷告，求神垂顾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的生死只能交在上帝的手中。神为他们行了奇妙非凡的事情，这个孩子不偏不倚的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了。这位法老的女儿知道这个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就打算领养他为自己的孩子。没有神的作为，这个孩子很难存活呀，因为任何的一个危险都可能导致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的死亡。但是因为神的介入啊，摩西从奴隶之子一跃成为法老的儿子，一跃到了统治阶级。这是上帝的作为，而一切源于父母对神的信心，相信神会照顾这一出生就显得不平凡的孩子。神也按照他们的信心如此行了。我们再来看摩西的选择，希伯来书11:24-25，因着信摩西长大了以后就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愿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也不肯享受最终战时的快乐。在他看来，为着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摩西在皇宫当中呢，一天天的长大了，他自己也会慢慢的发现他的肤色、长相、头发和妈妈不一样啊，他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埃及人，和住在歌山城的以色列人反而长得很像。那在他的心当中一定有一些挣扎和思考，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该如何选择呢？作为法老的儿子，他处于统治阶级很高啊，他学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自然也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敬拜独一的真神。而成为埃及法老孩子就意味着他要敬拜埃及所敬拜的诸神。如果摩西想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一定要敬拜偶像，没有的选择。作为法老女儿的孩子，她的身份尊贵，只要她愿意可以享受一生一世的荣华富贵，但是这也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以及神选民的身份。她一定很撕扯在两者之间到底作何选择，这个选择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坦白说这是非常考验人性的。最终摩西选择自己血缘上的家庭，而不是收养他的家庭，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意味着一旦选择就会失去财富，失去地位，受很多的苦待。摩西因为其强大的洞察力和信心啊，选择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放弃了最终战时的快乐，因为他明白摩西他是一个很有属灵洞察力的人，他明白最终之乐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的，但与神的百姓受苦会存到永恒。继续，作者继续说明为什么摩西做这样的选择，他用另一个对比来表达，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他的这样的选择，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来看，哇，太傻了，不合理，可笑的，你为什么不选择今生的享受呢？但摩西的伟大在于他认识生命当中有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财富所能比拟的。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啊，旧约当中只提到了耶和华独一的上帝，基督还没有显明啊，救赎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来到，摩西何以知道基督？为什么作者在这里提到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这是一段较难解的经文啊。 有一种解释是摩西自我的牺牲啊，他甘愿放弃一切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是源于他对神的爱和顺服。在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当中，为神受苦与为基督受苦意义是相同的，因为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为了使读者更加容易明白和认识基督，他转变了一个词汇，目的是引导读者们明白，即便伟大如摩西一样，也为了神而轻看世界，那些信心动摇的信徒应该效法摩西。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整本希伯来书是为着耶稣基督发生的，是告诉信徒在患难当中唯一仰望的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啊，是为了坚固信徒的信仰而写的。作者从侧面指出，相较于摩西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大。第三，我们来看得胜的信心，希伯来书11:27-29，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和洒血的例，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因着信，他们走过了红海，好像走过旱地一样，埃及人也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没了。因着信，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这也是一段难解经文。之前在出埃及记中不是提到摩西离开埃及是因为杀人吗？为了躲避法老逃到米甸的吗？为什么这里又说他离开了埃及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坚定不移，就像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神？这段经文怎么解？这次离开埃及很有可能指以色列人全族离开埃及的那一次，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逃米甸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表达摩西是因为信才离开，他因为害怕逃到了米甸，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面对面的遇见神。但是第二次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则指出摩西的信心以及法老因着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大发雷霆之怒。作者的中心是指出摩西的信心，把这段经文放在其中。摩西看见神的作为，使他不惧怕王怒，坚定不移地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因着信，他立了逾越节的洒血的例，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守逾越节也是对摩西信心的一次考验。这次摩西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吩咐，行了洒血的例，结果在以色列境内没有一个长子灭命，全因为摩西信心行了一件看似不合理的事情。摩西对神的信就是一种绝对的顺服的心，在过红海的这件事上，整个民族的信心是由摩西一个人的信心所发起的。当以色列人面对一望无际浩瀚的红海的时候，前面红海，后面追兵，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需要信心的了。因着信，摩西举杖，红海为他们而开。集体的信心是因为个人的信心的总和，而这个信心刚开始的发起者就是摩西对上帝的信。信心是整个民族以及周围的列国都知道耶和华是行神迹的神，对神产生了惧怕，但也产生了敬畏。当我们回顾摩西的人生的时候，看到摩西在信心呢，在摩西的整个一生的侍奉当中非常的重要。摩西侍奉的成功在于他对神的信心，但是他一生当中侍奉的败笔也是因为信心。我们来看摩西的失误，民数记20:7-8-11-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聚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次，
就有很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神让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吩咐磐石出水，但摩西却举手用杖击打两次，有很多的水就流出来了。神对摩西的这个不顺服的举动啊，没有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没有说哎呀算了，你一直忠心于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而是给了他很严厉的惩罚。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很严厉啊，非常严厉。摩西跟以色列民走过了40多年的旷野路，最后只能看，却无法踏入。神把摩西的这个举动看为对神的不信，就是没有信心。不信当然就没有信心嘛。而没有信心就是在会众面前没有尊神为圣，没有尊主为大。因此即便摩西经历了千难万险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绕旷野，全然委身的侍奉神，结局却是只可遥望，不能踏入应许之地。从这节经文我们一看到，当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在神看来就是不信，就是不信。神明确地告诉他不信，而他的不信就是不尊神为圣，结果就受到了惩罚。所以啊，信心竟然与尊神为圣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信心竟然与尊神为圣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我们以信心跟随神的时候，就是在尊神为圣。尊神为圣什么？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啊，把神放在当得的位置，神的位置来尊荣神。但是当我们小信不信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层面而讲，就是没有尊神为圣啊，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为什么那么看重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信心？最近我们的讲台一直在讲信心。信心除了使我们可以经历神，使神的旨意毫无拦阻的成就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信心见证上帝的荣耀。信心见证上帝的荣耀。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而荣耀神的方式真的有很多种，我们敬拜赞美就是荣耀上帝，我们的生活也可以荣耀上帝。今天通过摩西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以信心活出信仰的时候，就是荣耀上帝，荣耀神，尊神为神，这是讨神喜悦的。那如何活出信心呢？我们一直在讲信心嘛，如何活出来呢？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认真说来啊，就是连我们得救的信心是非我们自己所有，是神所赐的。因为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发出信心，主耶稣才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信是人的回应，是人对神的完全的交托，让神的旨意可以作用在我们身上，愿意接受神所赐的，顺服神的旨意。人是回应者，通俗一点说，在信心这件事上，上帝是发出者，人是回应者。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他就回应了。神让挪亚建立方舟，他就回应了。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回应了。而这一切的发出者就是神。所以这里我要跟大家谈一件事情，关于神医的问题啊。有一些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就说，啊，上帝啊，我有100%的信心，我一直相信你可以医治我，为什么你没有医治我？最后可能会病得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一天回到神那里。很多人说，哇，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产生疑惑，是上帝没有能力吗？不是，我们通过信心我们看到，神是发出者，人是回应者。如果我们生病了，神给你一个坚定的一个就是说其个人的一个领受感动，我要医治你，那么环境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上这个跟神说，神啊，凭着信心我领受，我回应你可以医治我，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相信神会医治我。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上帝没有给我们感动，说我要医治你，神允许疾病发生，甚至允许疾病夺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回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怎么了？这是很多的一些的产生误解。很多人，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很有信心的祷告，为什么没有呢？问题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那个感动？神是发出者，我们是回应者呀。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说我们要信心踏越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去问，在这件事上神有没有给我一个发出一个应许，然后我就以信心来回应上帝的作为。当神让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相信并以信心显明这个相信，这就是信心，这就是荣耀上帝。如何让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把握，还没有看见事的明确。信就是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神既然应许它必然会发生。这个信心的确据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大的信心，也不是环境和周围的事情的资源能力，而是神发出了，神给了我们应许，神的应许必然成就，我就凭着信心回应了，这就是信心啊。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们的信心那不是信心，那是自信。但我们这里一直谈到的是信心，不是自信。这个自信是从我们人可以发出，但是信心是对上帝的回应。信心源于我们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神，他的法则是什么。因此啊，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很重要吗？我们不读经，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是怎么一位上帝吗？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领受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或者一个带领呢？简单一句话，信心源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借着真理认识神，就有可以更多的明白神，讨神的喜悦，明白上帝喜悦什么，厌恶什么，神拦阻什么，神带领什么，因此就会经历神。在经历当中就会信心加添，进入一个属灵生命的正向循环当中，会因着信以至于信，活在信心当中，荣耀上帝，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那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踏上了信心的之路，很多人为主殉道，舍己牺牲，忍受贫穷饥饿，都源于信心呀。因为这个信心是新天新地，是永恒的生命，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即便在世上忍受苦楚，将来也有与神的甘甜和美好。因为我们相信主必来，主必来，信心驱使着他们为神的旨意而活着，荣耀上帝。那求神加给我们信心，使我们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生命，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认识更多的关于信心的功课。神啊，我们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小信的。神啊，求你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因着信心来跟随你，来荣耀你。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阿们。